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那些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在这个庆祝耶稣诞生的这样一个节的节气的里边，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注重在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就像今天诗歌说的那样，按照神的应许预言了耶稣确实就出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他是生在一个马槽里。好像大家一般的印象里面，这个马槽是一个木头搭起来的马槽。根据考古的发现呢，当时的马槽呢，实际上是石头掘出来的一个马槽。所以我想，没有一个人的孩子会生出来放在一个石头掘出来的一个马槽里边。所以我们就可想而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是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待遇。耶稣出生以后，那后边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我想在四本的福音书里边，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福音书里边没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耶稣出生以后的事情。那路加福音呢，是比较详细的就把耶稣出生以后他婴孩时期几件的事情都记了下来。所以这些的事件呢，对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都有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要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就是说第一个呢，就要来看耶稣受割礼，他的妈妈要进行洁净的礼耶稣要被奉献婴孩的礼，秩序是按照律法所说去办的。那耶稣和律法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So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and the law?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第一点。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在圣殿里边发生了圣殿里边耶稣在他母亲的怀抱里边被抱到了圣殿的时候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拿。所以他们两个人所说所做的，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属灵的真理要我们来学习。让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话语的前面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从神的话语里边能够看到，不仅是信息，而是改变我们生命的话语。Not only the informa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不但是信息，而且是改变。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今天在这边一起说的，一起听的，都同盟一处， 通的造就。
Dear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 for whatever you say, and you will bring us in front of you.
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your name we pray.
阿门。好，我们我们还是回过来看啊，我们从第一点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啊，耶稣受割礼这件事情。那 OK，
可以。
耶稣出生以后，因为他的爸妈妈都是正统的犹太人血统。那你说他是正统犹太人血统，为什么他还要把耶稣带到圣殿去进行不是还要进行割礼的第八天？这是要让当时的犹太人知道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刚才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在整个刚才读的经文的里边一共有五次谈到了律法。尽管主耶稣来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律法的捆绑，就像加拉太书里边四章开始的时候就说的，那他那边说是说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然而呢他也遵从了律法的命令。在马太福音五章里边十七到十八节里边特别的提到说，他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In Matthew chapter 5, it also say that when he comes, he's not going to destroy the law, but also fulfill the law.
耶稣有一次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义胜都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在这个神的面前是有很大亏欠的。
You may say that if the justice cannot fulfill in front of the Israelite law,
耶稣在这里说的是说以色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遵循律法，但是耶稣反对他们的是那些律法的传统。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律法，上帝赐下的律法，我们也是要遵守的。因为这是上帝所赐下的律法。好，我们来看看第八天到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就让耶稣接受了割礼。在这里的时候，所谓的割礼就是当时犹太人必须做的，在男孩子的身上，所以他生出男孩子的时候都要进行割礼，就是在男孩子的生殖器的那块前面那块皮把它割掉。那做这件事呢，是他们遵照在创世纪里边十七章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吩咐。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立约，让你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呢，他又跟亚伯拉罕说，无论在你家生的还是寄居你家的，凡是男的都要受割礼。这个割礼的意思在这里神说得很清楚，他说这是我跟你们我的选民以色列人 立约的在你们身上的一个记号。而且告诉以色列人，凡是你们如果不这么做的，你们这些人就要从以色列人中铲除出去。因此世世代代以来，以色列人凡是生了男孩的，他们都要第八天进行割礼。即使远在亚洲的新加坡，如果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出生了，他们必须要报告耶路撒冷，然后请耶路撒冷的外科医生来做割礼的手术。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说我们的割礼什么是在心上，而犹太人往往以他们的割礼为他们的骄傲。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喜悦我们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在这里对耶稣进行割礼的这件事情，他没有太详细的记载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但是你发现没有，他这里后边很大很多的词在讲什么，讲给耶稣命名。而且给耶稣命名呢，特别说明这个命名呢是耶稣还没有成胎以前天使给的这个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使有几次跟当时谁说了要给这个婴孩取名叫耶稣呢？一个是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了，第二呢也跟约瑟说了。对，这两段呢分别是记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里边。而且犹太人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给孩子命名是第八天割礼的时候。如果你去翻到前面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施洗约翰出生以后第八天受割礼，接下来就讲要给这位施洗的约翰，因为他家的名字叫斯加利亚，那么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呢？那个时候斯加利亚以前因为他不信嘛，嘴多不能说话了，这个时候一说是要给他取名耶稣的时候，斯加利亚的嘴就说话了，说是的，是天使加布利告诉他的，要取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救出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不仅是给耶稣进行割礼遵守律法，而且呢他在40天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进了圣殿。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里边特别的写到说， 他们这是他们的两个奉献的礼。一个是洁净的礼，一个是奉献的礼。为什么说这里有两个礼呢？因为这个洁净的礼是推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的，因为在旧约里边在立位记里边特别的谈到，妇女生了孩子以后，如果无论是生男孩生女孩，她都要不洁净吃了，生男孩也不洁净吃了，生女孩呢要不洁净十四天，两个吃了。在这里的时候呢，特别的是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如果是生了一个女孩的话呢，她这个生男孩的时候呢，她的妈妈要在家待上33天。如果生了女孩的话呢，要double66天。在这个期间，他不可以摸圣物，也不可以去圣殿。但是这个时候到的了，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必须去圣殿，让祭司给他洁净。他要献上献祭的祭物。如果一般比较有钱的人呢，他就要有一个羔羊献上，而且也要有鸽子和斑鸠。如果没有钱的人的话呢，只能去献两个鸽子或者是斑鸠。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这里后24节讲，又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两只奏个献祭。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不仅出生在马槽里边，而且他成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边。所以他从天上离开荣耀的宝座降到地上，他降卑，生在马槽，生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边，这就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是对全人类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说过，如果这个福音是可以花钱买的话，我们这些穷人都不可能得到福音。但是今天这个福音是对全人类的，也是出生在这个贫苦的家庭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他对每一个人都要赐下恩典的福音，如果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到圣殿进行了洁净的礼，而且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提到了头生的男子必须要归主为圣。这个也是在生命记里边神特别定下的规矩，因为这里他特别的告诉我们说 这个规矩立下来是什么？要让世世代代以色列的犹太人的男人要归位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所有的男的投生的无论人无论牲畜全都击杀了，而唯有羔羊的血铺在门楣上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要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记住他们的头生的婴孩要献给主。后来当十二个支派都形成的时候，后来神就什么通过摩西说要让利未支派出来做圣殿的事。那么这些投生的孩子就可以不用做这件事了，是不是？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因为这里边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当时呢，摩西当时就开始数点了啊，利未支派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呢，又数点了全体的除犹太人以外的啊，其他的十二个支派里，其他十一个支派里边有多少投生的男孩。结果呢，两个数字呢就相差140几个人的差别。那么对这些不是犹太不是利未支派的这些的投生的男孩怎么办呢？他们就可以拿钱去把它赎回了。当时说是五个斯克勒。那五个斯克勒的话呢，大概相当于今天当时的时候呢是相当于每一个斯克大概是相当于要五个斯克勒，当时是说好像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就是相当于一个月的劳力在做的。所以这对当时人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呢大家都愿意，因为呢他愿意把它说出来，因为神已经立了规矩，利未人分别为圣归给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耶稣是不是要把它说出来呢？没有，他来是要说出我们，他奉献给神是知道什么，从人的站在人的地位上他顺服，说他按照父神的旨意要行完他在地上的路，给我们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讲到这两个啊，这三个啊，包括割礼，包括洁净礼，包括奉献礼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一问啊，耶稣和啊他和律法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耶稣和律法的关系是救赎这样一个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他虽然拒绝了人为的宗教的束缚，但是他确实遵守了神的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边也是曾经说过，他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不能指证他有罪，说明什么？说明他是遵守了律法。他为我们受了律法的诅咒。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里边说的，把我们从律法的束缚中间释放了出来。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当时玛利亚和约瑟一起到圣殿去。首先他在八天的时候有一个隔离，他也许在圣殿，也许在他自己家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后边的两件事是在圣殿举行的。当他们把孩子带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带进去了，他们要进行洁净的礼，进行奉献礼的时候，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人，走到他们面前，把婴孩抱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抱着你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人过来把你的孩子抱起来，你会怎么想？你会让他抱你的孩子吗？今天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不放心，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哪里去了？但是很圣经记载说，玛利亚就把那个孩子让那个人抱着。那谁抱了那个孩子呢？圣经记载有一个叫色西缅的人。他抱了孩子，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然后我们来看看圣经里边是怎么说的。我们把这一段，从第二节二十五到三十二节称为叫西缅之歌。因为在圣经里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见，在耶稣诞生的这些描述里边，有好几首是颂赞的诗歌。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的时候，玛利亚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尊主颂。Majesty speaking。然后呢，第二个地方呢是撒加利亚，他也有一首的以色列的颂赞的诗歌。它是记载在第一章六十八到七十九节里边。然后呢是天使的赞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平安留给地上的人，荣耀归于天上的主。第四个呢，就是在今天这里，西缅也唱出了颂赞上帝救恩的诗歌。好，我们来看看西缅说了些什么话。首先，西缅这个字的意思是神听见
了，
所以我们今天给孩子命名的时候，做父母的都有一点的心意， 为什么给孩子有这个命令。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西缅呢，圣经怎么描写他？说他是又公义又圣洁又虔诚。为什么说他公义呢？
When you say he is righteous,
那是指他凡律法所吩咐的他都遵守了，在人的面前他是公义的。然后又说他是很虔诚，虔诚指的是什么？是对着上帝说的，是他敬拜上帝，他的心灵是虔诚的。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他什么？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和第四节里边就提到的。所以在中文的时候，你看到为了要使中文的翻译能够比较读起来顺畅，所以加了一个安慰者，但是你看英文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整字在。原文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准字在，这是中文要读的通顺，就把这个字加上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中文英文对照着读呢，你还可以看出有一点的不同来。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盼望着有个安慰来到呢？自从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在罗马在外邦人的体系之下，他们盼望着能够得拯救。整个描述西门在圣殿的对话的这一段经文里边，这里有三次提到了圣灵。第一次说圣灵在他的身上，大家想一想，今天你信主以后圣灵在你的哪里？圣灵在你的心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在哪里？在人的身上，但是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什么？从此以后什么？耶稣说什么？圣灵啊，要住在我们心里，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讲，神住在我们里边，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吧？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带领我们每一天。所以你看圣灵在他身上，而且他得了圣灵的启示。这里神给他一个应许，什么呢？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你看圣经的这段记载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是有一个盼望的。他按照上帝给他的应许，他的盼望什么？他在他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必看见神所立的基督，他必须亲眼看见。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很可能他也会遇到有各种各样的环境，让他神给他的应许，他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持守。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每次在一起来到主的桌子的前面领饼杯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的一句话常常提醒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说，主要来，我们喝这个饼杯一直等到什么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每天我们是盼着一个主，我们跟主找着见面的心来活我们每一天。所以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也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会干扰我们，会使我们软弱。但是这位西缅成了我们的榜样，说他一直相信神必让他看见基督来临。他所以在这里呢，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且他是怀着盼望在这世上走过他的每一天。这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借力。我们一生的时日里边有高潮有低潮，有顺境有逆境，但是我们不要失了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在没有死以前要看见基督。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又怎么说。在这里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所以你就看到这是第三次在诉说西门的这些的经文里边第三次提到的圣灵。第一次讲圣灵在他的身上，而第二次讲圣灵给他启示，所以第三次讲说圣灵感动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也常常会有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有了感动以后我们是动还是不动。他受了感动的时候，他什么，他就进到圣殿，遇到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好进来。所以你看神做事从来不会误事，神说了应，说了有应许的时候他必要实现。当这里又再一次提到耶稣的父母抱孩子到圣殿是要按律法的规矩办理，你就看到他把耶稣接过来以后开口说的是什么，是称颂的话。他称颂什么呢？他称颂救恩来到了人间。好，我们看看下面圣经继续怎么说。圣经说，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the gentleman shall bring his Lord, as you have promised, you may now proclaim to your servant, from what I have seen your foundation, which you have prepared in the sight of all nations, a life of revolution to the gentleman.
在这里的时候，他感受到神你的应许在我的身上实现。所以一个人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到底为了什么？当他说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没有任何遗憾的事情。所以我的岳母来了，我们常常一起有交谈。所以她年纪大了，我说有一天你要走。你有没有任何的遗憾？当一个人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上，换句话就是吧，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履行了神在这世上要我们所履行的。所以世界上的人都很怕死亡，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怕，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脱去了身上这个帐篷，与主同在。所以在这里他就特别讲到说，你就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释放的时候是指做奴隶被主人所释放。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仆人，仆人听从主人的吩咐。所以他说我可以知道你跟我的应许实现了，因为我看见了你的救恩。所以这里的时候，西面的时候呢，他是特别的，他讲到了上帝的救恩，而且他讲救恩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给万民的。神设立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是要让他成为世界的榜样。但是他们的背业被在世界上抛来抛去。以色列的荣耀在哪里呢？耶稣来恢复了以色列的荣耀。他来不仅仅是要给以色列人有救恩，而且也是什么外邦人的光。在这里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赘婿讲的话，实际上就把救恩是怎么回事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也是一个宣教。宣教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你因着信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说西缅所说的这些话呢，它既是救恩的话，又是宣教的话。西缅说的话 没有停在这边，接下来他又说了一段话。西缅说了预言，在圣经里边是这么说，他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认耶稣的话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他们手上抱着这个婴孩，西缅接过去以后说这是救恩，这是宣教，他们听了好像有点知道，但是又好像并不知道。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啊，西缅不仅仅说了话，而且又给他们祝福。西门是啊，西面 OK 啊，那个里边的话呢，就是说给孩子们给他们祝福。这个祝福的时候呢，不光是他祝福，主要是对他们的父母祝福的。没有人可以给耶稣祝福，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他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在这里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说这孩子被勒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在这里的时候，他说话的这段话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意象。一个是石头，一个是石头就是 rock， 一个石头，还有一个呢是画饼，还有一个是刀剑。这三件事，这三个意象，在旧约圣经里边，石头是神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所以在诗篇118:20里边说，弥赛亚是被弃的石头。以色列民要在这个上面绊倒。很多的以色列人，一个是耶稣，他们被定罪而跌倒。然而却因着救恩而兴起。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还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所绊倒。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是他们的磐石。所以对我们今天我们来说，耶稣是一块试金石。你信他的，你就不定罪；不信他的，罪在你的身上，走向死亡。画饼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英文的在这里你看到它是用那个 sin，s-i， 它是s-i-g-n to be a sin。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是神迹的意思。sign 对 sign 对，嗯。 所以在这里呢是指着神的真理的启示来说的。在这里的时候不是指着我们一般讲的全能或者权柄，因为在这里的时候显示出神的真理来到人间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然而人们不敬重他，反而攻击他，诽谤他。他来到地上，人们不仅不接受他，而且还诽谤他，诋毁他。所以对他在地上所行的事，很多人提出疑问。在他死的时候，还有人讥笑他，说你是神的话，就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那些犹太的兵受到了那个祭司长的从容说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你也知道今天也有很多人说，你们不是说耶稣来了吗？两千年都还没来呢。所以这些怀疑，这些诽谤，这些攻击，就显露出人心里边所思所想。所以耶稣不仅是救恩之时，也是审判之时。所以他来到地上是一块试金石，就把人的本相都显露出来。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耶稣是谁是一个最最重要要回答的问题。刀剑是指着玛利亚说的，因为指着玛利亚最后什么，他看到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这里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记载下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出生第八天他就受割礼被命名。而且进一步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以色列人是那么的遵循上帝所定下的律法。而且我们也遇到了这位在神面前等候救主降临的西门。所以这一切归纳到一起，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降生，他的成长，他所经历的事，都为着我们这些能蒙救恩的人所设立的。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说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恩主。他来以他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来实现了救赎的大功。他死而复活，回到天家，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着我们圣徒祷告。 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即使有千万张的口舌，也表达不尽我们对你的感恩和赞美。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读你话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说，主啊，我们本是不配，你却救了我们。让我们出黑暗落光明，被牵到了爱子的国度。我们感谢，愿我们一起记住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真理。让我们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思念。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圣诞的意义。因为你来是要把救恩赐给万民。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说，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有一个哈拿，那我们就下一次再一起来思想。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欢迎与报告的时间。